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Lydia，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空中再相会啦。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自由业应该如何获得幸福呢？那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Edmond。
Hello， 各位听众好，我是 Edmond。那大家好，我目前呢是在保德信国际人寿公司担任是业务经理的工作。那这份工作经营是8年了，那很开心今天有这机会能够跟大家在这边分享一些自由业应该如何获得幸福的一些心得。
好，谢谢 Edmond。对对对，因为他目前在那个保德信人寿已经8年的经历了嘛，
对
不对？
对。
那我们可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说你在进保德信之前，你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好，其实说这个哈，可能要从我的毕业科系哈，其实我是图书馆学系毕业的。
嗯哼，
那这科系蛮特别的哈，也就是在图书馆嘛。那当然也没有意外的，我大学毕业就在图书馆服务过一阵子。那因为后来觉得在图书馆里面似乎比较苦闷一点，我喜欢跟人做互动。那时候在台北刚好遇到所谓的刷卡风暴，哦，那是什么借钱不用还啊，当那什么信用卡之类的。那时候在银行界很缺一批，就是所谓的中文的催收人员。那我因缘机会进入富邦的法务部，那在台北一待就待将近快5年的时间。那5年结束之后呢，因为想说回高雄，爸爸妈年纪也到了，那回到高雄想找一份可以永续经营的工作，那因缘机会认识保德信，那就也顺利的进到保德信这间公司，那就一待目前是8年了。
所以你那时候是读那个图书馆系的？
是啊，是啊。
哦，好特别哦，真的没听过。
对，其实台湾才只有5个大学这个科系而已。
哦，真的吗？
是。
可是我刚刚听你说，你真的有去到图书馆工作过？
对，我那时候第一间图书馆是在滨江国小。
对，
那会进去是因为刚好因为图书馆界的缺在学校都是公务人员的缺啦。
对，
那刚好那个代理人那个公务人员的阿姨她去生孩子了，那我就多做大概3个月的职务代理的。
哦，你这知道。
对，那其实在那边工作还蛮轻松的，就早上9点上班，那4点下班了。
嗯哼。
那其实在小朋友的图书馆，国小图书馆其实蛮简单的，没有修太多的专业，可是做一段子我发觉觉得自己有点不太适合图书馆，想要跟人互动，跟人多多讲话这样子。
哦，所以图书馆不需要跟人家互动，人家还借书哎，
对，就借还书这样子而已。
哦，就
比较闷一点点啦。
嗯哼，
那时候当然比较年轻嘛，总是怀抱一些雄心壮志，想要多赚点钱什么的。那似乎在那个地方好像觉得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才能，
嗯哼，
所以
就离开了。
对。
那你离开之后，就刚好遇到那个，信用卡的风暴。
对，那时候很多人很多银行推现金卡嘛。
对对对。
现金卡马上贷，马上过，马上借，也造成那时候银行很多呆账。
嗯哼。
所以那时候很缺少，缺很一大批需要来催收的人员这样子。
嗯哼。
那刚好因缘机会，再进入了富邦。
嗯哼。哦，那一阵子我真的是觉得蛮恐怖的，因为我记得我几岁啊，我国中毕业我就有信用卡。
哦，真的哦，哇！
对，而且是中国信托发的。
哦，是哦。
对，而且我一用就用到现在。只是那时候我觉得很夸张，为什么我国中才刚毕业就可以申请卡？
啊，
那时候是真的有点泛滥，所以造成说。那时候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因为理财观念不是很好，然后造成说他刷了之后，结果到最后付不出来。
对，
我就觉得那时候真的是有点恐怖啊。
是啊，是啊，没错。
因为我身边有蛮多朋友，就是好几张卡，然后好几张都是爆掉的卡。
真的哈，哦。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没有那个时候的话，应该现在也不会有那么多。就是很多人钱都刚不信用不良很多，
是啊，过度消费，那造成后续付不出来，就造成信用破产。
对，
嗯，
所以你们催收的话，有人有催收到有人哭的吗？
有啊，很多故事啊，也有人说她被丈夫骗钱，
对，
那丈夫跑掉了，那家里还有 baby， 大概两岁三岁 吵着喝奶奶，
对，
还在那边哭的都有啊。其实这样的故事很多，那也因为听了这么多很多故事，我觉得在这段工作场啊，我几乎每次上班就是吵架听故事，跟客户吵架听故事，然后我觉得渐渐觉得不开心，会觉得、你会觉得人每天都在吵架，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开心，对，就觉得整个人磁场不对劲了、
因为 每天工作听到不是抱怨啊，就是争吵，所以你会觉得说太负面了。
对，那也有一些人就是
真的很辛苦，
又有一些是故意借钱不还的啊。
对，
那你打去就差就是针锋相对，就是、吵架。
对，
哎，赶快某某先赶快还钱啊，欠钱要还啊，然后就挂我电话。那工作职责所在，你还是得打。
对，
就是这样子。
哦、所以他们挂你电话应该还算好的，因为至少他们有骂。
还蛮多骂三字经的啦。那其实到后来，其实到后面越欠越多，越欠越久，他们就索性换电话，失踪的也有。
对，所以你们催收的效果其实不好。银行，
银行对，没错，其实是不好。但你对那些信用破产的，其实你再怎么催，他就是
他就是没钱嘛。
对，因为一欠的已经是好几百万的数字了，已经不是那种几十万的。
信用卡可以欠到好几百、啊。
他可以借很多间啊。
哦，对对对对对，如果一张是二十的话，
那四间就八十万了、五间就一百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哦，所以也是蛮可怕的，所以那个额度也是都乱放啊。
是啊，是没错。
那之后的话，你就是后来才进到保德信嘛，对不对？
对，因为在南部找工作，那
从台北回来，
其实在台北就知道这间公司，那也觉得这公司好像还不错。那回南部也找了一阵子，后来也就因缘机会顺利进来保德信。
嗯哼，可是，保德信好像在市面上比较少听到哎。
对，南部的市场的确是比较听到，在北部比较多。那目前他在台湾已经进入第26个年头了。
对，
那他算是在台湾算是比较算是都会型的保险公司，所以在台北比较多人听到，南部的确真的是比较少。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间公司？
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坦白讲，那时候对保险是有点排斥的啦。那我就是借由转介绍来听听课程。那上课当中发现这间公司还蛮特别，是它比较从家庭保障这方面去出发。它比较在是人的价值，而不是产品的利率。那它会根据每个人每个阶段去做一属于它自己的一套
规划。
财务风险的规划。
对，
那我觉得我不是在卖保险，而是在照顾一家人。我觉得我算是在卖幸福。
对
对，如果你想试想看看，今天假设一个家庭，爸爸下班，老婆煮的很丰盛晚餐，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大家一起和乐融融的享用晚餐。假设有一天风险发生了，这个家的男主持人他再也没办法回到这个家的时候，那怎么办？这个和乐融融的家是会因此而就破灭。那我的工作是希望风险不要发生啊。那一旦发生的话，至少我们爱的太太跟小孩能够如期的按照以前爸爸在世的时候的生活模式，一直幸福的生活下去。
就保障风险发生后的生活了。
是，对。
好、哦，
对啊。
这样也是蛮不错的。所以我看你好像做的蛮开心的，因为自由业好像。只要说到自由业啊，就是时间比较自由的，
对，没错。
然后都是自己要去安排很多事情的，
对。
大家都会想到是寿险啊，或是一些作者，或是一些讲师之类的。那寿险的话，目前真的是有点多哎，好像出去外面两三步都会碰到那个做保险的。
是啊，在路上你乱枪打鸟，可能遇到保险业的啊、直销的啊、传直销的一堆啊，是啊。
可是他们年纪都比你轻很多，
很多，对，很多。
对，现在都很年轻的。
是啊，现在那种刚出社会，已经那种在大学实习就有人会进去，
对，
进去拉了。拉下线或是什么的，对。
那你是怎么样？就因为我看有些像我身边有几个有蛮多朋友也是都做保险的，可是问题是，他们可能真的获得了时间上的自由，
对，
可是财务上并没有获得自由啊。
对。
可是我看你还蛮不错的，就是家庭也是很幸福啊，
哈、
哦，小孩啊，五子登科，
对，
好、哦，什么都有
对。对。
然后你是怎么样去安排这个呢？有什么？ 有什么幸福的小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我是这么觉得哦，自由业美其名为自由啦哈、哦。
嗯，
那其实自由业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高度的自我管理的一个行业。
嗯哼，
怎么说呢？今天我可能不用像公务人员打卡上班，就你坐在位置上面。我今天可以自己排客户，我可以早上排一个，中午排一个，下午排一个。
嗯哼，
那空余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完成我想做的事情，比方说顾我的家庭生活，帮忙带小孩子的、
嗯。
可是其实很多人都是，我现在遇到的状况就是说，很多人一开始初期会很认真的过这样的生活，
对。
可是，一旦如果业绩不如预期的话，他没有人可以见了、嗯，他的自由就变成完全自由，他可能睡到自然醒，中午睡到自然醒，好，然后下午闲闲没事到公司出现一下。那晚上就可以回去吃饭了，
对，
就变得完全自由。可是这样长期下来的话，
应该会变得懒散。
对，懒散。那你到月底到月初领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户头也真的蛮自由的，数字真的也蛮自由的哈。那所以我想自由业还有几个地方，就是说第一个自我管理很重要，
对。
那第二是在时间安排也很重要。
嗯哼，
我想这两个是我目前为止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是。像保险业我是这么觉得，初前面两年应该你要比任何的行业更辛苦，是因为你初期要打底啊，
对，
你初期是没有客户的，所以你必须利用前面两年的时间，你要大量累积很多的客户。
嗯哼，
那我相信客户数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第三年第四年之后你才有办法去过所谓真的自由业。
对，
你有一定的基础，有一定的收入之后，你才能够去顾你的家庭生活。
嗯、
所以我想不管任何行业初期都是很辛苦的，在打底过程当中一定要在自我管理方面一定要很自律。
对
对
哦，所以其实自由业是一个非常要求自我管理的一个行业，其实它根本不是说什么那么自由。
对，
当你如果一切都变得太自由的时候，可能你的钱你的薪水也会变得非常自由，
真的会变得非常自由。对，
就变成他高兴给你多少就多少，
他可能今天是一万下来变两万，有可能变六千里，那都有可能。
对
对，是
哦，所以全部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啦。
是，
那只是说像一般上班族的时间可能就是朝九晚五嘛，
对，
那变成你们时间是你们自己安排，你们可以安排前面十天都很努力工作，可能后面二十天就没有。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记得在101年我老大出生的时候，
对，
那时候刚出生完没有，我发觉我的太太有点产后忧郁症。
对，
那时候我就下她产假结束一个半月结束之后，我就鼓励她回去职场。
对，
然后就问我说那孩子怎么办，我说啊，我目前的已经努力了3到4年，目前客户数已经稳定了，我想我应该可以在家帮你带，我可以在家一个人带小孩了。
对
对，我想表达就是说，其实也是因为前面2、3年基础够，所以在101年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才可以在家安心的带小孩大概半年的时候。
对，
我想这是一般行业做不到的。我想你有一间公司，他可以让你请半年都不来出现的，
对，
还有薪水可以领的哦。
对
对，可是这个重点是取决于你前面真的很辛苦的在工作，
你有付出了，
有付出才有后面。哎，家庭生活，太太如果真的。身体不如预期，你可以帮他带小孩，或者说今天孩子打预防针，我想一般上班族也不可能常请假说要带孩子打预防针嘛，是自由业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啦。
嗯哼，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你前面2、3年你的努力嘛，所以你有一个 base 在嘛，
对，
所以你后续的话，你可能偷偷放自己半年的假，都还可以 cover 过去。
啊、我还记得前面2年，我连6日都没得放，因为6日是，因为有时候客户下班。没空跟你见面，他只有6日而已啊。
对，所以还是必须要用假日的时间。
那当然啦，初期是因为单身，所以比较没有家累，我可能努力冲事业，那也很庆幸自己在这个行业有坚持下来啊，然后也有目前算是小有成就啦。
嗯哼，我觉得蛮厉害的，这样子已经一眨眼也8年了。
8年了，对，孩子都8岁，没有啦，
孩子应该没八岁，
没八岁，对对对。
对啊，所以哎，那你有2个小孩？你刚刚
是我2个小朋友，对，一男一女。
哦，真的很好哎，刚好一对。
啊、对对，刚好、
哦。所以小有最小的那个是最近才刚出生吗？
对啊，他才1岁2个月而已。
哦，也1年多了啦。
1年多，对。
哦，所以你们目前的话就是一样，老婆还是有在工作。
老婆没有工作，在家带小孩。
真的在带小孩。
因为后来觉得他，我老婆对孩子比较龟毛，我们也比较不放心，说交给。保姆带，
对，
那其实坦白说，现实面，你想看2个孩子去给保姆带，也要3万到4万了、啊，那倒不如他再把工作辞掉，
对，
在家带小孩，
嗯哼，
对。
好好 ，OK。我们刚刚那个 Edmond 啊，我们特别来宾有跟我们分享到，就是因为他在自由业有一些小秘诀，幸福的小秘诀，所以他可以现在生活，然后还有工作都两得意啊。那现在我们再请他再跟我们大家多多分享一下，就是说他目前就是一切都在上轨道的情况下，他有做哪一些安排？那我们请 Edmond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各位听众好，其实也不是什么小秘诀啦哈。那我再分享，因为其实我在宝德信这八年当中，我有六年是做销售，那近两年才转做业务经理哈，也是做所谓增援动作。那其实我有个小秘诀，是我们在安排客户上呢，一般业务员可能在早上会比较难找到客户嘛，尤其是内勤的。那我记得他说当下那时候我很简单，我就是问我自己的同学或是这客户专门做他们爸爸妈妈那块的市场，因为爸爸妈妈很多人退休在家没事做，所以早上我就会拜访一些比方说客户的爸爸妈妈，或是说第一个或是说自己在开公司的。
嗯哼，
好。那下午时段呢，通常这下午时段是坦白讲，下午时段呢有些内勤单位的，比方说像科技业的内勤，他们可能愿意让我们去拜访啊。那像这样的样本数也不多，那不过下午经常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方说去运动健身，或是说去听听一些好听的音乐，或是说去看漫画进修。那晚上算是比较业务的工的黄金时段，因为晚上你到内勤单位都下班了，
对，
一般内勤会比较愿意晚上跟我们碰面。所以其实在我在做业务的话，其实早中晚我是有一些区隔的，其实反而是下午时间是我的休息时间，那早上跟晚上是算是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对。好，那其实这两年当中转做业务经理的话，就是帮公司找优秀的人进来做保险嘛。
对。
那目前我的小组有三个，那其实这三个当中，这三个人都算是非常优秀。
嗯哼。
那我自己其实有一个小小心愿是，记得大家记得两三年前高雄气爆事件嘛？
对。
那其实高雄气爆事件，其中有一位罹难者，算是消防队员，他叫庄正杰，那他是我的高中同学。那他其实，在高雄气爆是第一个罹难的消防队员。据我所知，当时他是休假状态。那因为那时候，地面上一直冒出很多白烟，那当地里长需要有人去送水降温，所以他就说，那不如他目前是休假，不然他就自愿去送水。
所以他是自愿的。
自愿。那送水过程当中，就刚一下子就爆炸了。
对。
然后就当场就罹难的。那其实他是四个消防员中第一个罹难的，但是也是所有新闻报道当中最少被报道的。因为他单身啊，那其他三个
都有家庭。
那其实，那时候听到自己同学，因为他名字很特别，所以那个罹难的名单打出，我就知道是他了。
对。
好，那其实自己也曾经有跟他谈过保险。那比较遗憾的是，因为他是消防人员，所以在受险这块没办法帮到他，所以他并不是我的客户。不过也因为他这样为高雄市民而牺牲，那我觉得心里有点发是。我发觉我是一个人，我再怎么努力就是24小时。我发觉我没有办法去照顾到更多的人。
对。
那尤其是在这次气爆当中，
自己的同学有没有办法？
对。其实坦白讲，宝德信在南部这次气爆的确是没有太几乎是没有罹难者啦。
对。
那个人们觉得说，我们是一家这么重保障公司，可是却很多高雄市民还不是我们保护哦。
对。
那我想说，如果想我。然后又叫他自己的同学在那边罹难，我想说，那如果我能够有自己的团队，那我团队很多人，让高雄市民更认识宝德信这间公司。
对。
我想是我现段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目前是大量的希望我的组织能够壮大这样子。
嗯哼。
那目前是三个，那我希望在年底能够到达五个。
嗯哼。
对的，这进度这样子。
哦，所以目前你对工作上安排是，就是希望你自己的团队有所成长嘛。
对。
哦、
对。
所以那当下，因为刚刚有听到说，那个罹难者那个消防队员是你的同学，
高中同学是。
哦，高中同学。那你当时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你是看到新闻知道的嘛，
哈。 其实那时候很震撼，因为其实虽然我们到这我们这个年纪慢慢开始会有一些生离死别的亲朋，但是真的遇到自己真的认识的人，
对，
然后可能他半年前还跟你聊过天，然后就这样不见了，可是他是因为英勇救人，那种感觉是让我很感动的。那其实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呢也发起了一个小小的救助金，
对，
我在 FB 上面 po 讯息告诉大家这个有没有我们这位同学他不幸的罹难。那我也知道他爸爸是中风，那妈妈有一点点受伤，刚车祸不久，
对，
那家里也不是说太好过。当然我知道校方有一大笔抚恤金啊，不过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想说帮他募一点点的款项。
对，
那我很感动的是我讯息发出来，当然自己的高中同学或认识他的亲朋一定会捐嘛，
对，
可是有些是我自己的保护哦，我很感动自己的保护，他听到他就对这同学不认识他还是捐了钱，
愿
意，那我觉得蛮感动的。
嗯哼，
所以总共我们募的款项不多，大概是10万块。
嗯哼，
我有亲自交到给他妈妈的手上。
嗯哼，
那我觉得虽然我的工作没有帮忙到他，可是至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募款活动，像或多或少对他家里是有一些帮助的。
嗯哼，
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有跟他谈过，可是因为他工作职业的关系，
是，对，
所以没办法
投保
成为你的客户。
是，
那是因为他的他的消防员这一个职业嘛？
对啊，对，因为像军人啊、军工啊、军人嘛、警察、消防员是高风险的行业，
嗯哼，
所以在保险上呢，对寿险这块是通常都是被拒保的。
哦，拒保，
因为它是高风险的那个行业嘛。
嗯哼，
对，所以这方面就是比较面包，那当然也是不能够买啊，可能他们就可买一些什么储蓄险啊，那种险这样子。
那医疗险啊？
医疗险也几乎不太能让我买。
嗯哼，
所以也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尝试啊，如果说你身旁有像军人啊、警察，我是奉劝是说在他们在警察学校的时候就应该赶快规划了。
哦，
对，如果他们真的出来下部队之后，就是
在
保险上是比较困难去做规划。
嗯哼，
对，
所以就是还在读书的
阶段
就可以先做，那时候是没关系的，
是没关系的，是。
不会因为他后来换了职业之后之前的就要取消，也
不
会
不会不会，对，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方法，
小方法，对，
嗯哼，因为有蛮多就是说如果你已经不能保，那就是真的不能保，
是啊，
那是没有理由的，
是没错，
哈，哦，
对，
嗯，那你目前的话就是说你要常常跟你的 member 一起出去吗？
是当然我们公司前三个月我是一定的陪他们去作业啦，因为刚这个行业可能刚下部队，有很多地方都不了解，
对，
所以我都会陪他们去，所以我们所谓的 join 就是帮他们协同他们工作这样子。
对，
那其实我出现的道理其实也不是说要帮忙买，是说在当中看他的一些流程当中
应对
有没有出错，
嗯哼，
或是有些保险常识他们讲人家不足，
对，
那我就是当场就是跟他的客户解释这样子。
嗯哼，
对。
哦，所以你会陪同，那主要的话应该也是就是训练他们有一些正常的那个出勤的纪律吧？
对，
你会要求吗？
我会要求。我常常讲这个，其实哈，这个行业是我能教就是技术啦。
对。
那其实，在心态上是没办法改变的。那我就要求他们，其实2年内就是乖乖听话，因为我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两年当中，我乖乖的早出，但是不一定晚归啦，就是我早上另外很早到公司去，然后把今天的行程表看过一次，那该准备的就准备好，那配合公司的早训，那这两下其实只要认真照着这些行事历去跑的话，我相信在这个行业能够生存下来的机率是蛮大的啦。
嗯哼，
对，
所以就是你会要求他们上班的时间，因为我看有一些其实也不会，就是有一些就自由业者啊，他们真的不会去要求说员工的上班时间。
我的观点上比较特别一点，我的观点是因为我知道我的 memo 还蛮多人都有家庭有小孩，所以我们当然你也知道所谓业务单你有所谓的早训嘛，我通常都约定的时间是他们一定会出现，不会迟到的时间。
对，
我们曾经做过早训，曾经做过午训，也曾经做晚训， 我的柜台方是很自由的，我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天订了一个东西，是你们要准时出现，不要迟到。
嗯哼，
嗯，所以我们曾经哎有人早训八点半，是偏就是有人会迟到，我就说那我们不然这样吧，我们十点，
对，
十一点做，
对，
那大家不要迟到，对，那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他们信任我，所以他们的业绩也都很好。那我觉得我的能力就是我的工作算是让他们的技能够更成熟。
对，
那做到准时这一块，
嗯哼，
那说不定我其实我的管理的风格算是蛮开明的。
对，
嗯，
可是我觉得哈，这个是基本要求哎，因为如果你没有有一个纪律的那个上班时间啊，
哈，
其实你真的会变懒散哎，
啊，
甚至到最后会觉得说，到底我要不要去上啊？那不然今天就不要出门好了。
是，没错，没错，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像我以前。我在不是以前，就是说我在任何一个工作上，我都是第一个到的，就是公司开门，
嗯，
我绝对是第一个到，因为我喜欢比较轻松自在，我不喜欢到公司之后才吃早餐，
对对，很赶哈，
对，我就觉得很累啊，而且你是来公司的，你是要吃早餐，那吃早餐你会觉得用到老板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八个小时就是卖给公司，
啊，
所以我来赚这份薪水。
是。
那我用这个吃这个时间上班时间去吃早餐，好像我敢讨给便宜点，你敢摘，好像是说我占了老板的便宜一样，
嗯，
所以我都会就是很早就在公司附近吃个早餐，然后进去，或是说可以早一点进公司吃早餐，
哦，
就是说只要是上班时间开始，我可能就是真的是做公司的事情。
哇，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合理啊，因为你就是八个小时的薪水给我啊，那我就这八个小时，甚至这八个小时里面，你叫我做任何事情，可能不是我职责的，我还是会做。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好处哎，像我学到很多，就是不是我那个工作应该要做的东西，好，
嗯，
那反而会学到别的部门的东西。
对，
所以我之前就有在一间公司就有做一个。升职的轮调，
嗯，
我就觉得还蛮不错啊。之前我可能只是一个厂，哎，一个那个资财会计而已。可是我到最后我是调到财务部当秘书。
嗯，
对，就是因为我每一个都会，所以老板就直接调你上去。
嗯，
就是刚好有个这个机会，然后你又会。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怕做事情哎，欸。
所以才说，其实自由业美其名为自由，其实它是要有更高的自律。
对。
不然说真的，其实自由业到后面，真的像我们刚刚讲的，薪水会变成自由，然后就默默离开这个行业。
对，因为我看到蛮多的，就是很年轻嘛，
是啊是啊，
现在都很年轻，嗯，然后没什么精力，那变成说就变成是只能拜托亲朋好友，
是
好，那亲朋好友买单之后，可是你可能几个月你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对
对，那这样子也蛮诡异的啊。
对，
好，难怪有我以前有听过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讲说，我才不买保险，
嗯，
因为他们每次卖一卖就乱卖，然后要出社要找人，人都没做了。
对，就很多所谓的保单孤儿，
对对对，
的产生是是。
嗯，所以因为我们买保险，像我自己买保险，我也都没用到啊。
是。
可是当我有一天要用的时候，我的服务人，这是有可能的，也不能说一定要他服务了，只是说。至少要我有一个管道，我可以找得到人啊，
对，
对不对？
对，所以说其实刚刚主持人讲的对，其实我们在找人当中也不太用年轻的了。我觉得人就是一定要有一些经历，
对，
然后他这个行业才能够做得长久。
嗯，
其实最重要是说从事保险业，他可能我都是在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赚钱，你的眼中只有赚钱的话，那保险应该不是首选，不是你的首选啊。
对，
那如果你有一个很热爱。你很热心助人，你的个性是很鸡婆啊，那到这个行业我是觉得比较适合。如果你想要帮助人，去照顾人，胜过于金钱的话，
对，
那这个行业才会走得久。
嗯哼，没错没错。那我们刚刚的那个来宾啊 ，Adam 有跟我们提到啊，其实那个自由业这个行业啊，如果你如果没有一个热心助人的心嘛，哈，那你也不需要选择。那个寿险业这一条路嘛，因为它真的是算比较难走的路嘛，对不对？
对啊，是啊，这是一条很多挫折，但是在挫折当中，如果我们这样说好了，就是说我们不希望风险发生，可是一旦风险发生， 你为客户规划那一张理赔支票，如果够让他的受益的能够下半辈子生活无忧无虑的话，我觉得那种受益的对我们感谢那种心情是不可言喻的。
对，
我觉得那对我来讲，那这份价值是很有价值的。
嗯哼，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一份心的话，其实如果你只是想赚钱，你可以去卖车子、卖房子嘛，哈。
当然啦，对啊，那个佣金都还比较好赚，
薪水都比较高哈。
是啊，是啊，是啊。
因为我听人家讲，我有几个朋友是卖房子的，他们常常讲说，拜托你一年只要卖个一两栋，就不愁吃穿了。
对啊。
可是真的有那么简单吗？卖一两栋？
可以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同事，他还在富邦催收，他那时候离职，他去东升房屋了，在台北。
对。
那时候他跟我炫耀，他卖一间好些，我如果没有在东区，
嗯哼，
那佣金他说他大概赚了150万。
佣金150万，
那可能是天，可能是豪宅吧，哈。
对。
结果呢，卖完之后，他大概有8-9个月就再也卖不出去房子啊。
对。
所以在房租就牺牲说啊，就是他们就牺牲说，这种新人很会卖，就是这种新人运。然后新男，我觉得新男温啊，运气好卖出去。
对，
所以我也常想说，其实自由业它虽然在工作时间上是弹性的，可是其实它是在财务上也应该是要有一个源源不绝的收入，
嗯，
这样的自由业才有意义啦。
对，
不然就说就当公务人员就好啦。
嗯哼，
是。
可是公务人员他这时间就不自由嘛？
对，公务人员其实，最近有个，其实在去年的新闻啊，在对岸大陆啊，他们有排名说，十大梦想行业，其实第一名竟然是自由业。
哦，真的吗？
因为时代在改变，大家都觉得说，一份这样固定的薪水，到底能不能支撑我未来的梦想？其实大家都是问号的啦。
对，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台湾的经济其实不是很稳定哈，那很多大学生毕业都22K、25K、27K。
对，
那其实说真的。你这样分薪水养活自己就很困难的了。
嗯哼，
对，那也许，所以很多会愿意来自由，是因为觉得他时间很弹性。
对，
那也觉得他如果能够成功，背后的那个薪水是很诱人的。
嗯哼，
对，
对，因为大部分哈，好像现在年轻人都会投入自由业啊，可是他们主要动机都是因为钱。
对，都因为钱。
嗯，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可惜，是我常鼓励我会常鼓励现在的大学新鲜人，是初期我建议给他给3到5年时间，是多多尝试不同行业。
嗯，
可是我觉得可以先不要急着做业务，
嗯，
因为无论是你做传直销也好，做保险业也好，你其实都是在提早磨损自己的人脉存款啊。
嗯哼，
当然做成功的也有，只是其实听起来好像伤痕累累比较多。
嗯，
那你换个角度而言嘛，如果今天你做传直销那失败了，你要跑去怎么跑去卖保险？
对，
那你觉得你的身旁的好友会怎么看待你？
嗯哼，
所以我常鼓励新人到可以用大学毕业的时候不叫计较薪水，多多其他行业去磨练看看，认识一些行业，然后认识做事的方式跟态度。
嗯哼，
也趁机认识各行各业的一些人。
嗯哼，
那到大概28我30岁，再可以考虑说，是自己是真的适合这个行业，还是说要跳脱到所谓的自由业？
嗯哼，
对，
对啊，我也觉得说，现在年轻人好像，都比较少会去，尝试不同的行业哈。像以前，我记得以前我国中毕业，因为我国中毕业我就开始打工了嘛。
嗯哼，
对，然后高中的学费都是自己赚的。
你好棒。
就那时候就觉得说，因为我们家的小孩4个啦，我就觉得家里的压力很大，
嗯哼，
父母的压力很大。然后我哥他又之前又是读那个什么资料处理科的，
又
要买电脑，买什么买什么，你就觉得哇，好花钱哦。
嗯，
所以那时候就很害怕。那所以国中毕业之后，我上了高中，我就半工半读。就半工半读，然后可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像我觉得说我日后啊有一些能力啊，我觉得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
是
像比方说我第一个工作是，我还记得我第一个工作是我妈咪陪我去的。
嗯哼，
因为她那时候也会很害怕，才国中毕业而已。然后就陪我去，然后我应征的是那个住宿中心的工作。
嗯，
嘿，那住宿中心就是很单纯嘛，就跟你的图书馆差不多。
对，我们是 我不管书，你管人的。
我就是那个住宿中心，然后他们就自己去拿书，然后他也不用跟我借，因为他就来就说，除非他要借走啊。住宿中心大部分有些都会在那边看，因为在那边看比较便宜，他是算小时，不是算几本，
是，
所以他们就会在那边看。那在那边看我顶多泡杯红茶给他喝，
还不错啊，富红茶。
有，我每天早上都会做。然后那时候好处就是说你时间超级多，
对。
那反而我看完了全部住宿中心的书，那我发现有一个优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家跟我聊什么，以我那时候的年纪，我都可以聊。
嗯哼，
所以老人家也喜欢我，然后平辈的也觉得说，哇，你怎么懂得那么多？因为你什么书都看啊，我连阁楼那个服装设计也看，室内设计也看。那时候连婴儿与母亲都看，因为已经全部都看完了，所以你只要随便乱翻。所以别人说，人家跟你聊什么，你都可以聊上几句。那你就觉得说，原来你的对谈能力，像现在很多人在讲嘛，就是业务能力其实就是对谈能力啊。
是啊，是啊。
那我发现说，反而我那时候我就奠定了对谈能力的基础。
嗯哼。
我就觉得这也是赚到了啊，因为这个是乱枪打鸟，就是随便误打误撞的嘛。
对。
可是毕竟我愿意去看那些书，我不是只是挑漫画看。
对对对。
嘿，可是那时候是因为真的是书如果你常看，真的你看书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这是真的。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一本小说我不用50分我就看完了。
哇。
一本小说。所以你看要看完，你有整个月的时间。
真的。
你住宿中心的书你有几本，而且到最后变成说，它都是有的是周刊，有的是月刊，所以一个月才一本。所以你要看完很简单，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不错。
对。
我也蛮同意那个 Edmon 的那个想法，就是说鼓励那个年轻人。
对。
多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啊，你打工也好，也不需要钱那个钱少。可是你至少可以了解说，不同产业，它有不同的习性。那包括说，现在老板他要用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透过面试都可以去学到。
啊、没错没错，尤其我们在面试，其实我们这个行业面试过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其实每个年轻人、每个世代都变成世代的想法啦。
对，
都像说梦想有梦想梦想，可是其实。有些人很好笑，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出国，能够年薪250万，可是他却待在一个月薪只有25000的行业，做一辈子，那真的梦想就很难去实现。
嗯哼，就远远只是梦想而已。
是啊，所以我
对，
当然我之前也看过一本书啊，他是说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啊，其实40岁就定型了。
嗯哼，
所以我也鼓励听众，我们在40岁之前，如果你不敢做改变的话，那其实40岁之后就
你会更难做改
变，你可能会被现实打败。比方说，一份工作，你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孩子的补习费、教育费，你可能不敢去做梦了。
嗯哼，
对，
对，因为这个好像我之前有看那个，日本有一个节目，他就是去访问爸爸有什么梦想。
对对对对，
哈，
对爸爸的梦想跟孩子的梦想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好，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就是真的是父母好像回想起来，就是被访问之后都会觉得说，他们为了这家庭真的放弃他们自己的
梦想。
对，
对，就是他们，你爸爸都是为了家庭放弃梦想，
对，
可是那些高中的应届生，他们都是为了想要去找寻自己的梦想。
对，
那其实是蛮不同的思维啊，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思维。
嗯，
那其实啊，我们也帮我们的新书鼓励做个宣传啊。
对，
那其实，在今年年底，我跟其他15位在不同行业的精英们，我们有合出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勇气》。那这16包含我就16个，有16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们。
对，
那这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那年底这本书在年底就会出版了。
嗯哼，所以你现在目前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出书。
对，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讲到，其实在书中我讲到就是那个高雄气爆对我的职业上有一些
改变、嗯、
也因为这个事件让我勇敢挑战管理职这个阶级。对
对对对，
那如果年底有出来，大家如果去书店看书的话，不妨呢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书里面有精彩的内容。
嗯哼，对啊，你说书名是做自己的勇气。嗯哼 ，OK，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如果说到年底 出书的话，就是书出版的话，可能我们再邀请我们的来宾来帮我们做一个小小分享。
对，
其实内容应该听那个书名的话，应该就可以了解说，其实就是鼓励年轻人要勇敢做自己嘛，对不
对？
对，
没错。你如果想要完成自己的梦想的话，一定要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
对，
如果你还在原地踏步的话，其实梦想终究是做梦才会想到的，这个梦想。
做梦才会想到的
梦想，对。
对，那个目前啊，就是说，我们有你有想要提供，就是在自由业，好，就是从事自由业的工作朋友们啊，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是说，像你这样子，目前像你现在目前的工作非常得意嘛，哈，
是，
有什么给他们一些幸福的小建议？
我是这么觉得哈，看自己属性。如果你真的想要踏进自由业哈，我是有几点可以请可以大家做个参考，就是说，千万不要有想要兼职的打算，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是他怕放弃他的正职工作，因为突然自由业是一大部分都是没有底薪的嘛。
对。
有些害怕说啊，我若失去工作怎么办？那倒不如来兼差好了。
对。
一方面呢，我的正职收入不会受影响；二方面呢，这兼职的薪水额外就是多的。
对。
可是我这个行业八年多，看到其实都是无疾而终啊。因为
如果是兼职的话，
对，永远不要给自己有后路。如果你想要踏进自由业的话，你想完成梦想，我告诫大家不要让自己有
第二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
嗯哼。
好，那第二是你要高度的自律，对时间上一定要有自律。
嗯哼，
自由业没其名为自由业，是给予那些功成名就的人所谓的自由业，什么全人生活。
对，
我觉得新人初期是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的、啊
嗯。
但也不是说因哦二十四小时工作是不是是是，你如果在很弹性的时间当中，掌握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
嗯哼，就要自己安排就对了。
对，然后第三个是自我管理很重要。
嗯哼，
哦，不要，就是我会奉劝大家是每周都每周的新事例那。我会建议大家可能在礼拜三或礼拜四就是先约好下个礼拜的行程，
对，
这样你的心才不会慌不会乱、
嗯、
对。那以上这三点我给未来想要进这个行业自由业的听众们一些小小的建议。
嗯哼，嗯，那大家可能要记得哦，就是说如果你要进入这个自由行业，高度自由的行业，你必须要有高度的自律，
对，
不然你是很难获得财务啊跟时间上的自由，你可能只能取其一。
是，没错。
那取其一的话，可能就会活得有点哀伤。
哀伤，然后就会在这个行业中默默的离开，默默的进来，默默的离开，没有人知道是谁。
嗯哼，所以可能就是大家也不要被那一些自由业者的那一些光鲜亮丽的外表所吸引，其实他们背后其实有付出很多。
对。
然后他们的努力也是我们看不见，因为毕竟我们看到都是对方好的一面嘛。
是的，没错。
可是问题是人家其实后面其实做的有很大的规划，包括自律啊，然后还有对于时间上的安排啊。对，就是因为他们有做这一些付出，所以他们才可以获得他们时间上的自由跟财务上的自由。那你现在的话就是说都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呢？
其实每个礼拜都会出去，没有啦，孩子还小嘛。
太过分了。
其实六日都会逛逛大卖场或百货公司啦。
对，
然后、
所以假日都有正常休闲时间。
对，那现在还老大是中班嘛，所以尽量会让他现在就尽量跑一些郊外的地方，让他能够跑一跑啊，溜溜滑，运动运动这样子。
嗯，真的好幸福哦！看你这样子，应该是每个人梦想、嗯。
对，但是背后也是有流血流泪的一面。对，
没关系，没关系，至少我们当然不可能就是都没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嘛。
是，这没错，没错。
至少你六日假日，你可以专心的陪陪家人啊，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去玩啊。
是是，没错。
这就是应该是所有听众朋友就是梦寐以求生活的。
对。
那 OK， 那我们今天谢谢 Edmond， 然后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个。如何在自由业获得幸福呢？
好，谢谢
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